主耶稣，哦，主耶稣，祝福早上的时间，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做生命树，哦，叫我们运用灵，得着你的话语，得着亮光与启示，哦，好叫我们活在生命树跟前，哦，享受你丰盛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活，也成为我们的构成。主啊，祝福我们，哦，除去一切的怕惧，哦，在你话语的亮光中得着真理与启示，好叫我们有蒙恩的实行。谢谢主，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早安。本周的生命读经引导班，我们来到创世纪纲要的第九篇，篇题是神对人第一次堕落的应付。生命读经的进入范围是第19、20、21篇，圣经节的部分是创世纪三章8到24节。待会我们会依照经节的次序逐节进入。就着这17节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纲目中分为6个段落。在人第一次的堕落之后，神就来寻找人，审判蛇，给人应许，给人苦难管教人，给人预期的救赎，以及封闭生命树的道路，哦，也就是我们纲要第二大点里面的6个终点，哦，弟兄姊妹如果手上有纸本纲要的也可以看一下，阿们。好，在我们进到神对人第一次堕落的应付之前，我们要先回头看看人第一次堕落的因由、过程与结果。首先我们来看人堕落的因由，有外在因素以及内在因素。在外在因素里面，我们看见撒旦鬼的诡诈隐藏在狡猾的蛇里面，进来诱骗试诱人，叫人怀疑神的话，并误会神的爱。蛇对夏娃的说话叫他怀疑神的心。在创世纪三章一节，蛇对女人说，蛇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到了三章四节以及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食，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可是当我们回头看创世纪二章16和17节，那里神是怎么样对夏娃说的呢？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这里蛇对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蛇要人误以为神是因为怕他们吃了就会像他，所以禁止他们吃知识树上的果子。这些话乃是撒旦的毒素，注入女人里面，使他们误会神的爱，曲解神的心。好，这就是外在的因素。接下来我们来看内在因素。撒旦知道女人比男人软弱，就与女人为攻击目标，引诱夏娃越过亚当出头，受诱骗接受撒旦的提议，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并且也给亚当吃，哦，所以这就是内在的因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人堕落的过程，哦，人堕落的过程分为3个阶段，不用灵、运用魂以及体行动。在不用灵的部分，亚当和夏娃，哦，没有运用灵来接触神，反倒注意神以外的事物，向神独立，没有以神作头，最终他们就失败了，就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运用魂的部分，夏娃则是用他的魂与蛇接触，他在那里心思讲理由，情感受引诱，意志就决定吃下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所以在创世纪三章二节，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到了三章三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到了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耳目，且是可喜爱的。人使能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与她的丈夫一起吃了。所以魂的三部分，心思、情感、意志，都不该是我们信靠的。当夏娃运用魂的时候，她就在心思里面讲理由，在情感里面受了引诱，最后意志就决定要把这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吃下去了。所以我们的魂这个三部分都不该是我们信靠的。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体行动的部分。当灵被忽略，魂被运用，体就成了受试诱魂的奴仆。夏娃的魂受试诱，身体就配合。第一是眼看，第二是手摘，第三是口吃。我们若不用灵而运用魂，那就是人出头，魂做足了。魂一做足，就支配体而做出得罪神的事。所以我们的生活应当先运用灵，让灵来支配魂，魂再来支配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得以在灵的新样里做奴仆服侍神。最后我们来看人堕落的结果。人堕落的结果导致魂败坏，体变质，灵死了。人的魂受了败坏污染，是因为魂接受了魔鬼的思想和话语。人的身体变质成为肉体，在神原初的创造中，纯洁无罪的身体有了撒旦邪恶的元素助力了人体，罪就安家在人的里面，使身体变质成为肉体，最后使人的灵死了。这个死了就是失去功能或感觉。当人的灵死了，就与神隔绝，失去接触神的功能。阿们。至终人在这个堕落的因由过程与结果经过之后，人就被构成为罪人，并遭受咒诅。撒旦邪恶的罪性借此就进到世人里面，把世人构成了罪人，使全人类在亚当里被神定罪，并招来神的咒诅，同时被赶出伊甸园。最后的结果就带进人身体的死亡。阿们。在我们看过人第一次堕落的因由过程与结果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本周生命读经范围重要的负担，也就是纲要的第二大点，神应付人第一次堕落的路。创世纪三章不仅揭示人第一次堕落的因由过程和结果，也启示了神用以应付这次堕落的路，就是神救恩的路，也就是福音。所以不要以为创世纪三章是消极的，事实上这一章非常积极。虽然本章开始于那恶者，那狡猾诡诈的蛇，但这蛇却开了路，让人能够得着神的应许，让女人的后裔能够进来。好，首先我们就进到第一终点，寻找人。在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天凉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当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立刻知道自己不好，他们定罪自己，躲藏自己，并且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躲避神的面。他们晓得自己违反了神的禁令，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并且知道结局就是死，所以他们躲避神的面，等待死的宣判。然而神来了，不但没有宣布他们的死刑判决，反而对他们传福音。神在那里寻找人，他问，你在哪里？当神问亚当他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如果诚实，他一定会立刻承认自己的过犯，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回答时承认自己是赤身肉体的。所以在三章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是赤身肉体的，所以我藏了起来。 所以在十一节，神就问他：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本该诚实的认罪说：神啊，我确实吃了那树上的果子，求你赦免我。然而他没有坦率承认自己的过犯，却把责任推给女人。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在十二节这里，我们看到亚当的回答还是他归咎于神给他的这个女人，是这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他吃了。说到这里，他才承认吃了。亚当似乎在那里表白说：这不是我的错，神啊，你要为你赐给我的女人所惹的麻烦负责。你若没有把这女人给我，我绝不会吃那树上的果子。你把这女人给我，是她拿给我吃的，我才吃。虽然如此，神没有斥责亚当，因为他来不是审判，乃是要拯救。接着神问女人，在第十三节这里讲到：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夏娃也像亚当一样没有坦率认错。他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自从人第一次堕落以来，人类都是这样行的。每当做错事，人们就不认错，总是归咎于某人或某事。然而神的救恩就是来寻找人，神呼唤寻找人的目的，曝露人所犯的罪，并引人认罪，不是要来审判定罪人，乃是要来向人传福音，为要拯救人。就像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那里说到：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就回想起我当初得救的时候，实在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当时在我身上有一些不合适的情形和观景，虽然读过在初信读本里我们都要操练清理旧生活，但我自己却没有很警醒，也不知道该好好对付。可是神很奇妙，借着在环境里的曝露，让我有机会跟弟兄们好好的交通。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也跟亚当夏娃一样，当我做错事，我也不想认错，总是归咎于某人或某事。可是那时候弟兄们鼓励我要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就是用诗篇五十一篇十节那里讲到：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每一天我都用这处经节来向主祷告，也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神曝露人所犯的罪，并引人认罪，不是为了审判定罪，乃是要拯救人。我实在可以见证，借着这样的悔改认罪，借着向主天天的祷告，主保守了我的召会生活，让我能够持续的享受救恩，直到今日。感谢主，坦率的承认过犯，来到神面前蒙恩典，实在是我们得救的路。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第二终点，审判蛇。当神转向蛇，与对人完全不神，完全不同，他什么也没有问，立刻就定罪蛇。他对蛇说，在十四节：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是神对蛇的审判。首先我们来看，用肚子行走就是只许在地上活动。神审判蛇，只准蛇用肚子行走，就是限制撒旦只可以在地上活动。神被限制在地上，我们只要超越地，那蛇、魔鬼、撒旦就无法碰着我们。但如果我们也在地上爬，就和撒旦在一起，会变成他的同伴，与他并别的一切的爬物一同爬行。但我们不能爬行在地上，我们要成为超越一切的。阿们。终身之徒就是只许吃属土之物。神对蛇咒诅的第二面是限制蛇只许吃土。土是蛇的食物，我们是用尘土造的，我们若是属土，过属土的生活，就成了蛇的食物，被它吞吃。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勿要 谨守警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哦，我们需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将忧虑卸给神，否则就会容易被这个对头魔鬼这吼叫的狮子所吞吃。狂傲和忧虑都会使我们成为丰美的猎物。我们若是属土的人，用属土的方式生活，就会立刻成了魔鬼的食物，完全被魔鬼吞吃。哦，神造人有灵魂体，魂和体是属土的，但灵不是。蛇只许吃土，我们堕落的体和魂是撒旦的食物。每当我们属魂并抱着肉体行事，我们就会变成撒旦的美食。但当我们转回灵里，忘掉体和魂，撒旦就没有可吃的了。我们一转到灵里，撒旦就受了限制。赞美主，叫我们时常转回灵里，主就保守我们不被魔鬼吞吃。阿们。感谢主，我实在是能够见证，我们有灵魂和体是属土的，但灵不是。蛇只许吃土，在婚姻生活中，我们若不警醒，就很容易用这个属土的方式来生活，用属土的方式来对待妻子，就立刻成了魔鬼的食物，甚至我们的家庭也会完全被魔鬼吞吃。前阵子与姊妹之间有一些的情形，让我常常都在肉体里，在魂的心思里有许多消极的想法，当我越在那里想，就越陷入心思的搅扰里面，常常都在想，为什么每一次有争吵都是要我先转向主，这一次我决定要战就战到底，我一定不会输的。整个人就好像被魔鬼吞吃一样，在夫妻相处的事上满了消极的感觉，彼此的关系也降到冰点。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跟姊妹相处实在是觉得为难。直到有一天我能够将这样的心情带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情况才慢慢好转。慢慢的，我从这个肉体的好胜转到灵里，主就让我看见我们的家是要服侍神的，若是没有姊妹的配搭，我要怎么服侍其他的家呢？虽然没有办法很快的转向主，但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祷告，在灵里我就慢慢的从肉体的情形里面出来，也从消极的感觉里面出来。借着一次又一次与姊妹敞开的交通，我们之间的相处就逐渐的恢复，慢慢的就恢复到起初那相爱的感觉里面，实在是能够借着转回灵里得着许多的益处。就像罗马书16:20那边讲到，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我们若是要践踏撒旦，我们就必须超越撒旦。我们若在他下面，神无法将他践踏在我们脚下。蛇今天已经被限制在地上了，只要我们在灵里，我们就可以轻易的践踏他。感谢主，这实在我们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救恩。阿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三终点，我们要来看这个加美的福音，就是神给人的应许。首先我们来看应许的内容，在创世纪3:15，我们看到神在人堕落以后给人奇妙的应许，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在这里说，他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神要管制这样的局面，他不许女人和蛇独立生活。接着神继续说，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伤蛇的头意思就是毁坏他，杀死他。按照这处经节，女人的后裔要毁坏蛇，但蛇只能伤害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在创世纪3:15，我们看见这是一粒极为重要的福音种子。神在这节经文里面头一次传讲他全备的福音，在这里说到三班人，女人、 蛇的后裔，并女人的后裔。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女人是谁，蛇的后裔是谁，以及女人的后裔是谁。首先我们来看女人，人正确的地位是女人的地位，不论我们是男或女，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是女人。我们若先称我们在神面前是男人，就立刻会被撒旦吞吃。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所说的女人，首先是指夏娃，其次是指所有倚靠神、信靠神的人。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一节也看见一个宇宙的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冠冕，表征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从以撒到摩西，从摩西到使徒，从使徒到现今所有神的子民，所有属神的人共同组成这妇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个别的女人夏娃，就表征启示录十二章宇宙的妇人。创世纪三章的夏娃是这宇宙妇人的象征。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蛇的后裔。蛇的后裔就是那些跟从撒旦的人。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愿意行，从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这就说出蛇的后裔出于他们的父魔鬼。施浸者约翰称他们为毒蛇之种，主耶稣称他们为恶者之子，使徒约翰称他们为魔鬼的儿女。这一切的名称都指明跟从撒旦的人就是蛇的后裔。阿们。好，女人后裔的部分呢，则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所以他的确是女人的后裔。他就是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布的喜信中所预言的女人后裔。接下来我们来看蛇和女人彼此为仇。这意思就是说，撒旦和夏娃，撒旦和所有属神的人彼此为仇。魔鬼撒旦要跟历世历代一直所有属神的人征战，这蛇不仅和夏娃征战，也在每一代和属神的人征战。所以我们若不信靠神，就不是属神的人。我们若不是属神的人，我们就和撒旦同类，他也不会与我们征战。然而当我们转向神，做一个信靠神的人的时候，蛇就会立刻来攻击我们。这就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好，那接下来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是说明什么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借着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撒旦，他是击伤蛇的那一位。那些跟从撒旦的人与主耶稣彼此大大的为仇为敌。而我们刚刚也讲过，蛇的后裔有许多的词来形容他们，不论他们被称为毒蛇之种、恶者之子，或是魔鬼的女儿，他的意思都是他们这些蛇的后裔都在那里逼迫并攻击主耶稣和得胜者。好，接着我们来看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已经伤了蛇的头，他已经废除那掌死权的撒旦。如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那边讲到，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在这里都点出主耶稣就是那女人的后裔，并且他要伤蛇的头。那关于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则是讲到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在那里要废除蛇的时候，蛇也伤了他的脚跟。这是指撒旦借着把主耶稣的脚钉在十字架上而伤了他。阿们。所以我们要把启示录十二章和创世纪三章摆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主要这个三个项目，就是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和启示录十二章也同样有这三样，就是古蛇、宇宙妇人和男孩子。 蛇变成骨蛇，女人变成宇宙的妇人，而女人的后裔的一部分就是男孩子。借着启示录这十二章，我们更明白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三个主要的项目：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二章，就会看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蛇就是魔鬼。因为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那女人不仅是夏娃，也是指所有信靠神的人，包括童女玛利亚。因为神的子民在神面前都是站在女性的地位上，并且女人里面刚强的部分叫做男孩子。所以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乃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所说女人后裔的一部分，就是比较刚强的部分。而这一部分较刚强的男孩子就是得胜者。主耶稣是男孩子，却从女人而生。就属灵的意义说，主耶稣是从信靠神的源头而生。男孩子的源头是女人，他的源头是信靠神的人，而不是宣告向神独立的人。所以我们要看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焦点是一个美妙的应许。这处经节的中心点就是女人的后裔主耶稣要来在十字架上废除撒旦。哦，这是喜信的传扬，是最有力的宣告。亚当和夏娃原本战战兢兢的等待即将临到的死亡，因着他们吃了善恶之树树的果子。然而神没有定罪他们，反而传福音给他们，这令他们十分惊讶。甚至当亚当听到那女人要有后裔，他就称他的妻子为夏娃，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活。正当亚当和夏娃恐惧战惊等待时的判决时，突然传来喜信说这女人要有后裔。亚当自然而然的就说，活，你不会死，你是活的，你的名字是夏娃，你是活的。亚当和夏娃原本惧怕神而恨恶蛇，但是神就在这里，在他的喜信里来向他们宣告，有一位称为女人的后裔要来废除撒旦。这就是福音。关于女人的后裔与蛇要被毁灭的运息，就是向罪人宣报的喜信。所以今天我们都该成为女人的后裔，从这个倚靠神的源头而出，我们能刚强成为得胜的男孩子，就是出于对神的信靠。在神里面刚强，就能胜过撒旦的试诱。阿们。感谢主，这是何等美妙的喜信，我们都应该享受这样的福音。撒旦要被废除，我们要成为女人的后裔，成为刚强的男孩子，得胜者。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再请弟兄们带我们进到后面的几个点。
我们来到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就是纲要的第四终点，借苦难管教人。在人堕落之后，神没有来定罪人，而是来寻找人并审判蛇。在对蛇的审判中，神宣告了关于女人后裔的应许，但不是结束。神宣告了他救恩的应许当然人还是在一个为难的光景中，因为人在外面是有罪的里面呢是受了败坏的那所以呢神在人身上不这样的救恩的应许是还是需要让人看见人里面有罪的元素已经注入到他的性情中所以神为着人的益处命定了一些的苦难。那虽然我们不喜欢苦难，但是神却是这样的命定了那所以这样神命定这样苦难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主要是为着来限制人这样的苦难在我们实际上是成为我们的保障与保护，因为人堕落的结果已经把那个罪的元素进到人的性情里面，叫人的性情受了败坏但是呢如果没有受限制任由人在那里无限制的去发展 罪的情形，那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今天都会看见，在人堕落的情形里面，人是喜欢自由的，尤其是年轻人都要自由，他们渴望得着自由。但我们必须认识，太多的自由这个会叫我们陷入危险之中。就像一个小朋友，如果顽皮的男孩子，如果做母亲的不给他任何的限制，那他真的是很危险可能就拿了一些危险的器具，就把自己弄伤了，甚至杀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我们神给我们一些的苦难是为了限制我们，叫我们能蒙保守所以在我们身上这些的限制都成为我们的保护。那这个不仅是这个孩子们需要受限制这个李弟兄也说到女人也需要受限制如果一个姊妹甘心接受丈夫、孩子以及婆婆的限制，也就要蒙受保护。那印象很深刻，李弟兄在一次特会里面有一个姊妹这个去问李弟兄说，我现在已经非常的有追求了我每天有诚心还有读属灵书报这个那我现在应该在做什么，我已经有三个小孩了。那李弟兄说，你再去生一个孩子。那那时候我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李庸的回答怎么会这样子，但现在就比较清楚，的确那个姊妹李庸非常清楚她是很强势的，所以李庸觉得她需要有更多的限制，所以就劝她再去生一个孩子。阿们。所以我们不管是姊妹，我们连弟兄也需要从妻子来的限制尤其在食物上我们需要受限制。阿们。那今天感谢主这个每一种的限制对我们都是大的帮助神命定人有苦难来限制他，那借着苦难呢就能保卫并拯救人。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太多的自由会挪去神在他爱里所加给我们的限制，使我们落到危险的处境中。因此我们需要从神来的限制，并且我们还要操练并享受这样的限制。那第二个呢这个还有关于女人所受的苦难，这个女人所受的苦难主要是生产的苦难生产的苦难包括了怀孕和分娩。那在人堕落以前再当然神不是这样命定的，那为什么会让女人有这样的苦难呢是因为这个夏娃是手领头这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这个对于领头堕落的女人，神命定了这一份的苦难。阿们。那今天这女人都不愿意生孩子，所以台湾会有少子化的问题那这个是为什么甚至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劝大女人不要生孩子。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其实一面来讲是撒旦的一个这个诱惑或是撒旦的一个计谋，那他要人不要有孩子不要有延续。但是另一面来讲，就人的天然里面这个都是，尤其是女人都想要享受自由的生活，的确孩子是会限制人的自由，尤其是女人的自由。但是若是这个生孩子是麻烦的，这是神的限制那但是如果不愿意来生，或是限制这样来生孩子，那就是违反神的律所以弟兄也提到，就是说对于这个不愿意受限制的年轻女子，最好的保护是生几个孩子。他们那所以神先命定了女人要受生产之苦，但是到了新约保罗也说，女人若在活在性爱圣别兼自守中， 就必借着生产得救。哦，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若是还是有一个救法，就是我们可以在生产上得救，我们必须活在信爱和圣别并自守中。阿们。那第二个就是女人还会受到丈夫的管辖。夏娃的堕落乃是因为她不在意她的丈夫前举她做头的地位因此神就告诉她，她的丈夫必管辖她。那丈夫的管辖对妻子呢是一个真正的保护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女人必须受她丈夫的管辖丈夫的管辖对于妻子是真正的保护所以保罗在提前二章十一至十二节就说女人要安静学习凡事服从我不许女人揽权辖管男人保罗在这件事上的教训呢是根据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的命定那我想姊妹们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话但是的确这是神说的话我们要需要注意圣经上这神圣的话那另外关于男人他也有苦难就关于男人所受的苦难呢第一个是必长出荆棘和棘藜不管我们从事哪一种的职业或工作我们的工作或职业就是那个地全世界没有一个工作或职业是没有艰难的那我们的工作都是地每种的地里面都会长出荆棘和棘藜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和职业里面都会长出一些让我们觉得为难或是叫我们成为我们的障碍或者是成为我们这个麻烦的这些的荆棘和棘藜那这个很多人在工作上可能都是干一行怨一行这是我们常在工作上的写照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这是神的命令的确会长出荆棘和棘藜我们就需要终身穷苦痛苦并流汗还有劳动我们工作的耕地的同时地会长出荆棘和棘藜使我们来劳碌使我们流汗并受苦那这样的流汗受苦也是一种的保护因为也是叫把我们限制在这个里面我们若男人若不从事于这些工作劳动也是容易落到最终所以今天这个所有的男人都需要从事某种形式的劳动才能保守不做犯罪的事好那第三个就是要归于尘土人堕落后神也命定人不得以永远活着因为这个人的堕落就罪就进到人的里面如果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会永远活着所以神就命定人不可永远活着却要死亡归于尘土在给神给人的对付里面人接受了神的救恩就不会灭亡但是肉身却要死亡归于尘土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得救了我们接受了神的救恩那我们的魂和灵都不会灭亡但是我们的肉身却会死亡还会归于尘土等主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再有新的这个肉身阿们那受苦呢就能限制人睡眠是停止人死亡了结人那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任何一个不管什么人这个只要他睡了他就停止他的活动他死了就了结他的作为那所以感谢主今天神对人他有这样的限制借着受苦来限制人那借着睡眠呢就会停止人然后最后呢还会被死亡所了结阿们虽然是对人来讲是一个受苦其实是神保护人的方法如果一个坏人他永远不会死那 那 对这个整个世界来讲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死是叫人被了结，神是用来用死来清理这个地。一面来说死对人是受苦，但其实死是神保护人的方法。我们来到第五终点预期的救赎，也就是创世纪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随着神所命定的苦难呢，亚当也经历了神预期的救赎。为什么说是这是预期的救赎呢？因为在创世纪三章的时候，实际的救赎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在看三章二十一节所看见的预期救赎呢，真正实际的完成要在这四千年之后主耶稣来的时候。阿们。所以这个神虽然没有定罪亚当，但是却去寻找他们，并且呢命令他们要受苦作为限制和保护，向他们宣告后裔的要来后裔的应许。那这个但亚当和夏娃看见自己是赤裸的，他们就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围裙来遮住自己的羞耻，来自己遮住自己的身体。那无花果树做裙子的做的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就代表人用自己的工作来遮盖自己的罪。那这样的情形呢，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人的罪是没有办法用人的做法、自己的方法来遮盖自己的过犯。但是人在堕落以后，的确人就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盖自己的过犯，所以人在堕落以后呢，这个用植物的生命所做的，来遮盖自己，说出没有救赎的血的作为是不能成功的，有罪的人需要动物的血，需要流血的牺牲来救赎。那今天的确我们看见亚当在三章二十节，亚当听到福音了，立刻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夏娃的意思就是活，那也就是说在亚当和夏娃里面，他们本来认为他们吃了那果子之后一定要死了，一定被定死罪了，但是亚当突然听到了这个神的应许，就起了信心的反应，那就对夏娃取名说活，夏娃你活了，你不是要死，你是要活。所以这个二十节的意思，亚当是相信了这样的福音，他知道这个亚当还相信自己不会死，要活了。阿们。那这个神呢就用皮子，二十一节我们就看见神用皮子这个帮他们做衣服给他们穿。亚当接受了福音的同时呢，神是用皮子替代无花果树的叶子裙子给他们做衣服遮盖他们，说出神对亚当信心反应的称义。他们多少人在神眼中是有罪的，在他看是赤身肉体的，对，所以堕落的人一切所做的都不足以遮盖自己，唯有从神来的义，也就是基督自己才能遮盖。那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看到这个创世纪这个这里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里有相信福音的种子及蒙神称义的种子。相信福音的种子是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那里亚当称夏娃是活，名字是活，神就宣告了这个福音。亚当反应说活，这就是相信福音的种子。那接着呢，神就来称义了，神为他们这个用皮子这个来做他们的遮盖，做他们的衣服，给他们穿在身上。 那这个神传来这样的福音，亚当有这样信心的反应，神就将这衣服穿在男人和女人身上。这意思就是说，神称义的他们，称义得称义的意思就是被神的义，就是基督自己来所遮盖，不是被任何神造的东西所遮盖。阿们。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这个流血的牺牲就是这个我们信神是用羔羊的皮子所以他来成为这个流血的牺牲，成为这样的代替。那当然到了主来的时候，基督是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公义的神所杀，流血成功了救赎，做了罪人的代替。那我们蒙救赎是借羔羊的血，这羔羊是在神在创世以前所命定的，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阿们。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穿上皮子做的衣服以后，他们就神来看，他们有羊羔的外表，羊羔成为他们的代替。那这个虽然他是一个人，但神眼中他是已经是被杀的羔羊。阿们。我们都已经穿上了基督，今天基督成了我们的代替，他是神的羔羊所以我们能够穿上基督并且呢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代替。那这个所以约翰一章29节也都提到，看那神的羔羊，在羔羊羊羔被杀的时候，基督在神眼中也已经被杀了所以在希伯来9章20节说，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流血也是一粒种子撒在创世纪3章21节。我们信这个皮子能做成衣服，那个皮子来源一定是有流血的，所以我们蒙了救赎呢，乃是借神羔羊的保险。这羔羊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命定的，没有基督的流血，公义的神就没有办法来称义有罪的人。若不流血神要来遮盖堕落人就不合法、不守法、不公义、不公平。阿们。今天感谢主，神在用皮衣遮盖了我们，所以神就不会击杀我们。他在基督里这个基督成为我们代替那我们其实在基督里被杀了。阿们。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对福音有活的反应，我们就得着基督做我们的代替。阿们。好，那这样的这个皮呢也表示联合这个真正的代替乃是根据联合这个神用羊羔的皮来遮盖亚当和夏娃，他们就与羊羔成为一罪人和这个代替者呢就成为一，这就是联合所以联合会使这个代替生效因为没有联合，代替就孤立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与这个代替者联合，我们只有跟那个被杀的羔羊的代替者是无关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仅他成为我们的代替者，我们呢还有份于这一个联合那我们穿上这样的衣服呢，遮盖的皮呢这个我们就是与这个代替者能联合所以基督今天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若是没有联合，他是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就会与我们无关。但是感谢主他不仅为我们死，他成了我们代替，而且呢还要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联合。所以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林前6章17节就这样说，我们若是与主联合，与主成为就能与主成为一灵，那我们就带进这个基督在我们身上成为代替者的效力所以这个联合是带进是基于这个代替是基于联合 联合是带进代替的效力。感谢主，我们已经与基督的联合，基督的这个代替就在我们身上成为有效的。阿们。来到创世纪三章22节至24节，也就是纲要的第6终点，封闭树的生命树的道路，封闭生命树的道路。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封闭的原因。阿们。那这个亚当和夏娃虽然有预期的救赎，但是在性情中，就是在人的性情中仍然有那个罪的元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吃了生命树呢，他就会带着罪的性情而永远活着。那这是不正确的情形。所以就神就来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封闭生命树的道路。那当然我们看过苦难的命定是要限制拯救并保卫我们，我们也看过预期的救赎，但是我们如果在性情里仍然有罪，我们就若是吃了生命树，就会带着有罪的性情活到永远。那这个是象征神的生命树是不可以让有罪的人来接触的。所以在完成真实的救赎之前呢，神必须封闭生命树的道路。那这个封闭的凭借是什么呢？这个凭借乃是借着这个基路伯和转动的还有火焰及转动的剑发火焰。那基路伯呢，就是预表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呢，是不能有罪的人来接触的。所以罗马3:23保罗就说，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是不允许任何亏缺神荣耀的罪人来接触的，所以必须封闭生命树的道路。那乃是就是神的荣耀。那另外呢，还有火焰，火在预表上表征神的圣别。这个神是烈火，所以任何凡俗的不洁的或有罪的东西啊，都要被这个烈火所烧灭。那今天这个借着神的圣别，就是借着火焰所表征，来封闭这个生命树的道路。那第三个是剑，剑表征杀戮。所以这个创世纪三章这个剑的杀戮就表明神的公义。如果没有牵涉到罪，而神如果把人杀了，那神就是不义的。那既然现在人犯了罪，罪牵涉在内，照着神公义的神就有杀戮的需要。所以杀戮的剑表明神公义的要求。神的荣耀和神的圣别和公义封闭通道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只要人是有罪的，就不准接触神这个生命树。那当然这个封闭的例证就是在神在西乃山上。西乃山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非常的害怕，因为在山上有火，有打雷，有雷轰，这个就看见这个山上有三个橡木的图画，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圣别，并神的公义。因此神的荣耀和神的圣别和公义就叫罪人与做生命的树人的做生命树的神隔绝了。阿们。那第二个就是例证，就是帐幕。这个在帐幕的中心呢是至圣所，就是神是在至圣所里面。那至圣所有约柜，约柜上面有基路伯那并且呢，这个至圣所外面呢有绣着这个基路伯，成为一个分隔的幔子这个幔子上面有绣着基路伯神的荣耀呢就在里面观察。所以若是人没有被分别进入这个圣所，甚至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因着反火走圣所就被烧死了，所以这个火就看见神的圣别从至圣所发出来烧灭了亚伦的两个儿子 阿们。这是这个对于封闭的例证。好，那这个封闭的实现，也就是说当这个生命树的通道，生命树的道路啊，封闭到什么时候呢？这个实现就是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为止。所以今天感谢主，这条路已经这个打通了，这通道生命的树只封闭到主耶稣完成救赎的时候，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就满足了神荣耀的要求，满足了神圣别的要求，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那首先主的救赎的死满足神荣耀的要求，所以主在这个死的时候，这个那个圣殿里那个绣着基路伯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裂为两半啊。那这个证明是神做的，因为那幔子是非常的大的，也非常重的，是不容易撕开的。那但是这个神这个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这殿里的幔子就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这就表示这个满足了神的荣耀啊。那第二个呢，他也满足了神圣别的要求啊，这个借着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我们就得以圣别啊。基督的自己的血叫我们圣别，借着基督的死，神的圣别也就成为我们的啊。所以神就他就满足了神圣别的要求。那基督的死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啊，因为神使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那基督是那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并且为我们的罪受死啊。借着基督的死呢，神的公义就成了我们的啊。那这个义呢，就不能把我们从公义的神，就是生命树隔开啊，并且呢，这个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和二十节就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阿们啊。因着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了结了罪，便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可以来到生命树的面前啊。那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啊，得恩典，蒙恩惠，享受神做我们的生命树。今天人就能准许接近神，并享受神做生命。我们只要回到我们的灵里，我们就能亲近神。借着基督的救赎呢，神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在成为一灵。只要我们凭借基督的血，我们就能进到我们的灵里，就是至圣所。我们就在你接触生命树，享受完成的救赎。阿们。我们今天我们的袍子已经洗净了，我们就有一个权柄来到生命树这里享受一切的丰富。要结语：第一，常寻求神的面，活在他的面光中，使我们越过越属天，成为得胜者。感谢主，创世纪的总纲就是神创造这个撒旦败坏，人堕落，耶和华应许拯救。感谢主，我们今天已经得着这实际的拯救，所以我们需要常寻求神的面，也就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与他有交通，活在他的面光中。真的是凡事都要等一等这个经过主使我们能越过越属天那这样我们就能成为得胜者。那第二个，我们需要站在女人的地位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向神独立，我们要依靠神，信靠神这个需要我们借着不住的祷告我们才能尊他为大我们若是向神独立，我们就会陷在这个犯罪的危险之中 我们需要站在女人的地位，不断的来倚靠神，信靠神，尊他伟大。那第三，我们就要为着主所量给我们的苦难和限制要献上感谢。这个每一个苦难和限制是帮助我们被变化，帮助我们的生命长大。所以我们需要在限制中过生活，在限制中来侍奉神。尼弟兄也说，苦难不能成全人，而是要在苦难中要看见主的作为。这个生命的训练需要一生的时间和各种不同的环境方得长大成熟。主所要的呢，是死而复活，经过死而复活才能为主所用。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所量给我们的苦难，量给我们的限制，我们是需要献上感谢。我们必要在学习在这些限制和苦难中真的是看见主的作为，能学习生命的功课，好叫我们能生命能长大成熟。好，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啊，谢谢你不仅叫我们这个犯，我们虽然犯罪但你在我们身上会能有拯救你给我们有拯救的应许，你不是来审判我们，却是来寻找我们，给我们有应许，叫我们能得着这样的福音基督成为我们的代替并要与我们联合。感谢主，我们今天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就能得着这样的救恩我们就能在主面前这个凭着这个神的义这和能我们就能在神面前解决我们的罪借着法理的救赎，更有那生机的拯救，叫我们能活在这个生机的救恩里面。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操练学习这个在苦难中得看见主的作为，学习生命的功课。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引导班就到这边结束，再见。